让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圣经。
我一起来读圣经。
我们来读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十九节。
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从第十二十一章的第一节至第十九节。
我们看到，我们找到的话，我们一起来开口来念。
我们大家一起开口来读。
这些事以后，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他怎样显现记在下面。有西门彼得和称为低图马的多马，并加利利的加拿人拿但业，还有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又有两个门徒都在一处。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他们就出去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因为鱼甚多。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是主。那时西门彼得赤着身子，一听见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其余的门徒离岸不远，约有二百肘，就在小船上把那网鱼拉过来。
他们
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下面有鱼，又有饼。耶稣对他们说，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那网满了大鱼，共一百五十三条。鱼虽这样多，网却没有破。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耶稣就拿饼和鱼给他们。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这是第三天。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你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我从小就是一个不太找刺激的人。
我从小就是一个不喜欢找刺激的人。
我小的时候呢，我坐过一次那个云霄飞车。
我小的时候坐过一次的过山车。
然后呢，就再也不敢坐了。
以后就不敢再坐了。
所以你怕不怕坐那个车子？
不知道你怕不怕坐那个过山车呢？
有的人很喜欢坐，对不对？
有的人呢就好喜欢坐的。
花了很多钱到那个 Six Flags 那边去呢，坐那个很快的那个车。
花好多钱去 Six Flags 那边呢，去专门坐那个过山车。
但是也有很多人像我一样，尽量去避免它。
亦都有好多人好似我咁样，系好想避免呢件事。
几年前我们家到那个迪士尼乐园的那个 Florida 迪士尼乐园。
几年前我哋家去过呢个Florida 嗰边嘅迪士尼乐园。
我的小孩要做一个那个叫做 Terror of Tower， Tower of Terror， 就是那个一个好像电梯一样突然掉下来的那种。
小朋友好中意坐呢、那个Terror of Tower， 就系一个好高嘅塔，搞到你好好唔舒服嘅咧，好恐怖噶。
所以他们要做的时候，我就自告奋勇帮他们看行李，然后让我太太带他们两个人去做。
我知道我要坐的时候，我就自告奋勇我就负责去看这个行李，那我太太就可以跟小孩子一起坐。
我前一段时间呢，我前一段时间我看了一个故事。
前一段时间我看过一个故事，
有一个六岁的小孩子，
有一个六岁的小孩子。
这个女孩子呢，她很想要坐这个云霄飞车。
这个小女孩很喜欢坐这个过山车。
但是她的爸妈觉得她太小不可以坐。
啊，佢爸爸妈妈就觉得佢六岁咁嘅细路女应该细得滞，唔应该坐。
终于有一天，他说我的个子已经到了那个线，那条线，所以我可以开始坐那个车。
啊，终于到一日咧，六岁嘅细路女就话我已经够高咧，可以去坐啦。
所以就经过很多次跟他爸爸妈妈的撒娇，
啊，经过好多次咧，就不断去诈娇啊，吓叫，
然后争吵或者是变脸。
啊、又闹交，跟住又发脾气，咁啊搞咗好多嘢出嚟啦。
终于得到他父母同意带他去坐这个云霄飞车。
啊，终于佢父母咧就同意就带佢坐呢个过山车啦。
他心里就在想，当我从那车子下来的时候，
佢谂心里边咧就谂，哇！当我坐完呢个过山车嘅时候，
我那个心里面那股骄傲哈、啊。
哇！咁我就可以哇，好了不起啦、啊、
我可以在我的兄弟姐妹的面前。
我就可以同我嘅兄弟姊妹嘅面前，
在我的父母面前，在我的祖父母面前，
喺我嘅父母面前，喺我祖父母嘅面前，
我都变成一个很伟大的人，因为我敢坐那个车子。
好，我就成为一个好伟大嘅人物，因为我连嗰个过山车咁刺激嘅我都可以做得到。
所以他就上了这个云霄飞车，他就坐前面，他爸妈坐后面。
啊，咁佢去咗呢个过山车，佢就坐前面，佢父母就坐后边。
然后刚开始，这个车子就慢慢慢慢上坡，爬到要爬到顶。
吓、啊，咁呢个过山车就开始嘅时候，慢慢慢慢咁升上去咯。
然后快要到顶，他就跟他爸妈说：“你看，回头来看他爸妈说，你看我的啊，我看你
这样表演。”啊，跟住上到去最高未跌落嚟之前，咁佢往转头就同佢父母讲：“哇，睇下我几醒啊！”
然后突然就下去以后，他就跟所有人一样，就在那边大叫啊，这样子叫。
啊，跟住喺最高又跌落去嘅时候，佢跟住同其他人一样哇吓，大声系咁叫啊！
那知道他厉害了以后，第二次要再上坡的时候，
好第一次觉得好刺激、好厉害嘅时候，第二次再上嘅时候，
越上坡就越怕。
啊，越上咧佢就越惊。
然后呢，到快要到，他就跟回头跟他爸说，
好、啊，跟住差不多去到第二次嗰个顶嘅时候，佢就翻转头。
爸，你赶快把这个车子停下来。
啊，爸妈，唔该你帮我整停佢啊。
然后爸就要解释给他听说，这个车子现在停下来的话，我们在高山最高的地方很危险啊。
啊，咁佢父母同佢讲就系话，而家我哋喺最高嘅地方，如果要停落嚟嘅时候，我哋喺咁高嘅地方，其实好危险嘅。
而且也不是我来控制这个车子的。
啊，而且我都控制唔到啦吓。
所以嗡一下就下去了，
跟住嗡，跟住就落去啦。
然后他又在啊，又大叫一下，
跟住系哇，咁叫啦。
然后第三次又再上去。
啊，第三次再上去。
要上去就跟他爸妈讲说，哎，赶快把他停下来，爸爸赶快把他停下来。
吓、啊，跟住就拧翻转头就话啊，快啲，快啲，将佢停下来。
我要下来了，但是他爸说还是解释给他听，没办法停了。
吓、啊！佢爸爸妈妈真系咁样同佢讲，就系话
又下去，又吓一大跳。
吓、啊，跟住又落去，跟住又哇吓，到真系傻。
然后再又爬上去的时候，
跟住又再上。
这次他知道他爸爸也没用啦、
啊。吓、啊，跟住知道就系再同父母讲都冇用啊。
他就鼓起勇气，
咁佢鼓起勇气，
他说：我奉耶稣的名叫你停下来。
跟住佢就话：我奉耶稣的名叫你停落嚟。
结果还是没有停下来，
结果太冇停落嚟啦。
也许我们很多人都很喜欢那种云霄飞车的那种刺激。
啊、有很多人都会觉得就是很喜欢这种过山车这种上落落的刺激。
可是在我们人生的经历当中，
但是在我们的人生的经历当中，
我们却不希望我们人生的环境里面遭遇这么多的高低的起伏。
但我们不希望我们的人生就是有这么多的高低起伏。
很可惜呢，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或是任何一个人的生活都有很多的高高低低。
但是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或者是从其他人的生命都会有经历过这些高高低低的。
那我们从几个月以前开始来思想彼得的时候，
我们几个月之前开始思想彼得的生平。
彼得他在经历这个耶稣基督这十字架的前后中间这段时间，也是好像云霄飞车一样高高低低高高低低的。
好，彼得他看得到耶稣那个经历去上十字架的过程当中，彼得那个心情也是高高低低高高低低。
因为我们思想一下耶稣的他的经历，
我们思想一下耶稣的经历。
当在这个我们上次讲到在克西马尼园里面的时候，
我们上一次讲到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
他被这些犹大所带来的这个官长呢，然后把他抓起来，
他就被那些耶稣就被犹大所带来的那些罗马的官长就捉住。
那在这个时候呢，彼得做了一件事情，记不记得他把刀拿出来，就把大祭司的那个仆人的耳朵给他削下来。
啊，记不记得当时呢，彼得就做了一件事，他就拿了把刀呢，就将这个大祭司其中一个仆人的耳朵就切了下来。
这是一个紧急的反应。
啊，这个就是一个很紧急的反应。
但是一个很严重的错误。
也是一个很严重的错误。
因为他错认神的国度仍然是靠着血肉来完成的。
因为错认了神的国度，认为神的国度也是一个血肉的行为。
没有想到这其中原来是一场属灵的征战。
没想到其实当中是一个属灵的争战。
在教会的历史当中也有类似的错误发生。
在教会的历史当中其实也有类似的一个错误发生。
例如中古时代的那个十字军东征。
比如中古时候嗰阵时嘅十字军东征，
甚至于在十九世纪的这个当时的殖民地时代的这个宣教运动等等，
或者系再近期一啲十九世纪嗰当时一啲殖民地嘅宣教嘅方法。
但是在彼得做了这件事情以后，
喺彼得做咗呢啲事情之后，
耶稣被拉到这个大祭司的院当中受审判。
啊，咁耶稣就被带到呢个大祭司个院里边受审判。
那彼得跟在后面的时候，竟然三次不认主。
啊，彼得就跟住嗰班人去到嗰度，结果就三次不认主。
人家说你就是那个跟随耶稣的门徒，他说不是我。
啊，人家同我讲就话你就系跟从嗰个耶稣嗰个门徒，彼得话我唔系。
那这个是彼得他个人对于跟随耶稣的这个胆识的一个失败。
啊，这个就是彼得个人他跟从耶稣这个胆识的一种失败。
但我们也不需要急着在那边指责他，
我亦都不需要在这里紧紧盯住指责彼得的失败。
因为如果你我要碰到类似的这样的一个紧急的状况，这么危险的状况当中，也许我们也一样。
或者你同我，如果我哋遇到一个咁紧急嘅一个状况嘅时候，或者你同我都会犯同样嘅错。
那这两件事情已经足够能够摧毁彼得他的自我意识。
啊，刚才讲嗰两个事情，其实已经足够去摧毁彼得嗰个嘅信心。
那现在他看到耶稣他自己的老师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而家再睇得到就系话彼得嘅老师主耶稣佢被钉死喺十字架上面。
以前是自己失败，
以前就系彼得自己嘅失败。
现在连老师也不行了。
啊，而家连老师都唔掂。
所以似乎看到的是一个整个世界的压力都压在他的老师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那个光景。
看得到就是说好像整个世界那个的失败都压在他的老师主耶稣的身上。
然后在那里呢看到下面一片的人都在那边哭泣然后四散。
跟着其他的看到下面一班的人都觉得是都是四散，觉得很灰心丧志。
那这个时候呢那些人要看的呢就是看这个耶稣的这个门徒这个大门徒啊，大弟子彼得。
跟住其他嘅人咁，其实点咧？佢哋就会睇下耶稣嘅门徒，佢嘅大弟子彼得，究竟佢点样去回应呢件事咧？
他变成别人关注的一个焦点，看他怎么样继续领导这一群人。
啊，彼得就成为其他人嘅一个焦点，睇下彼得究竟点样去带领呢一班嘅群众。
那其实他自己呢，还在想办法搞清楚，到底最后这个耶稣受难的这个礼拜是发生了怎么回事？
其实。彼得内心里面其实他自己都要搞清楚，就是说究竟在这个星期耶稣的受难当中究竟是代表着什么呢？
然后就在这个一连串的混乱当中呢，耶稣被埋葬在那个石头的洞里面。
啊，结果在这个混乱的当中的时候，结果耶稣就被埋葬在这个的洞里面。
在那些所有跟随耶稣基督的人的那群人当中，
在所有跟从耶稣的那班人的当中，
没有一个人能够想象得到这个耶稣竟然要从死里复活。
没有一个人是能够想象得到，就是说耶稣竟然可以是从死里面复活。
所以耶稣是在一片的悲伤一片的绝望当中被埋到那个石洞里面。
耶稣就是一片的悲伤哀痛当中就被埋葬在这个石洞里面。
那彼得的心中肯定是很复杂。
彼得的内心一定是很复杂。
为什么耶稣他生前这么样的轰轰烈烈的？
为什么耶稣生前是这么轰轰烈烈的？
但是为什么死的会死这么惨？
为什么死的时候死得这么惨？
那我彼得已经花了三年半的时间跟随这个耶稣。
彼得已经花了三年半的时间去跟从耶稣。
那我今天又得到了什么东西？
我今天又得到什么呢？
而且我下一步应该要怎么走？
那我下一步应该怎么走呢？
可是十字架的这一切呢，到了第三天都得到改变。
但是这个十字架在第三天一切都得到改变。
因为第三天呢我们看到一个空的坟墓。
因为第三天我们看到一个空的坟墓。
那在这个中间耶稣已经连续的显现了两次。
在这个当中耶稣其实已经连续出现了两次。
显现给彼得看。
显现给彼得看。
显现给那些其他的门徒看。
显现给其他的门徒看。
甚至于那个多疑的这个多马呢，他也已经相信耶稣复活了。
甚至多疑的多马其中耶稣的门徒，他也都相信。
那就在这个时刻呢，耶稣呢就叫这些门徒到加利利来等他。
跟着在那个时候耶稣就叫他这班的门徒去到加利利的地方去等耶稣。
那这个第二十一章的第一节，这个提比利亚海呢就是当时的加利利海。
是这个二十一章里面所讲到的提比利亚海，其实就是当时的加利利海。
所以这些门徒呢就到了这个提比利亚海边。
跟着这班的门徒就来到这个提比利亚海。
那这个地方其实也是当年彼得开始认识耶稣的地方。
这个地方其实也都是当年彼得初次认识耶稣的地方。
那就在这个等待的环境当中，他就重新回到他原来的工作。
在这个等待的过程当中，彼得就回到他最初的工作，
重新去打鱼，
重新去打鱼，
一边打鱼一边带着门徒等待耶稣，
一边就是打鱼一边带着这个门徒就去等待耶稣。
那在这个环境里面，实际上神也是给他一个机会来回想他过去怎么样认识耶稣的。
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神也都给到彼得有一个机会去回想一下他过去是怎样去跟从耶稣。
彼得第一次遇到耶稣的时候也是在这个加利利海。
彼得第一次去遇到耶稣的时候其实也都在加利利海，
当时他也在打鱼，
当时他都打着鱼，
也是打得很不顺利，
也都是打得很不顺利。
然后耶稣在当时呢就适时的指示他到什么地方下网，
跟着耶稣就很实际的讲给彼得听，就是说你去到哪个地方去落网。
结果他一下网以后就得到很丰富的这些收成，
结果落网之后跟着就捉到很多个鱼。
那结果他在那个时候呢就认识到自己的渺小，自己的不完全。
在当时彼得就认识到他自己的渺小。
那圣经上记载说他当时就说，就承认我是一个罪人，然后跟耶稣讲说请你离我，请你离开我去。
当时彼得的反应就是说，哦，我是一个罪人，请你离开我。
我发现原来我与神的距离这么样的远，我是一个低下的罪人，他是一个神圣的。
彼得发现到他自己和神的距离是多远，他是一个低下的罪人，而神是一个高高的神。
但是呢，在那一次的经验当中，
在那一次的经验当中，
耶稣对他提出了一个呼召，
耶稣就对彼得有一个呼召，
他说你来跟随我，
你来跟从我，
然后我要叫你得人如同得鱼一般。
耶稣就说我要彼得你跟从我得人好像得鱼一样。
然后彼得圣经上讲说彼得就撇下一切所有的跟随了耶稣。
圣经里面讲就是彼得的反应就是说他撇下所有的一切来跟从耶稣。
那这一次呢又到了原来的地方，
今次又回到这个原来的地方。
那这边呢神给他一个机会再重新的去回想过去的经历，
在这里神再给彼得一次的机会他去回想回去过去的经验，
提醒他当年所发生的事情，
提醒彼得他当年所发生的事情。
这一次一模一样，又是一次收获很少的一个打鱼的经验，
今次的情景也是一样，也是一个打鱼得到很少鱼获的经验。
然后也是一样的，主耶稣对他又有一个指示到什么地方来下网，
结果耶稣也都是给一个指示告诉他应该去哪个地方可以撒网，
然后又跟上一次一样的得到一个很丰富很丰富的收获，
也都与上次一样，就是说得到一个很丰富的收获，
让他记起来原来我们的主还是同样一位主，
让彼得认识到就是说，哦，记得就是说原来主是一个很丰富的主，
他的能力
神的能力，
他的权威他的尊严还是一样，
他的权威和尊严也都是一样，
他还是世上的主，
他仍然是世上的主。
那这个联想已经很这样子帮助他回想已经非常的清晰了，
这个帮助彼得的回想也已经是相当清晰了。
但这个时候呢他们上了岸，
在这个时候他们上了岸，
要上岸吃饭，
是准备吃饭了，
就耶稣已经在那边 barbecue 那个鱼了，对，
耶稣在那里已经烧好那些鱼了。
然后上岸以后呢耶稣就跟着门徒一起来吃早饭，
跟着呢上岸之后呢耶稣就跟他们一起吃这个早餐。
但这个早饭就跟他们上一次吃饭完全不一样，
今次吃的早餐呢跟上一次那一餐差很远。
上一次吃饭的时候是在那个阁楼上面的那个我们所知道的最后的晚餐，
上一次耶稣和这班门徒一起吃的饭就是在一个阁楼上面，我们所认识的就是那个最后晚餐。
那个最后的晚餐是一个时段的一个结束，
最后这个晚餐是一个时代的结束，
是耶稣在地上的工作的结束，
这个是耶稣在世上的工作的一个结束。
但是今天呢这个早餐呢是一个新的世纪的新的纪元的开始，
今次的早餐就是一个新的纪元的开始。
上一次的那个最后晚餐里面充满的是分离的悲痛，
上一次的 晚餐是一个分离的悲痛，
充满着那种很紧张的不知道未来要发生什么样子大事的那种感受，
是一种很紧张不知道跟着下来会发生什么事的一个环境，
是一个很灰暗的一个光景，
是一个很昏暗的一个光景。
但是这一次呢是一个重逢的一个光景，
今次是一个很重逢的一个光景。
这一次的早餐呢里面充满了兴奋，
今次的早餐呢里面是充满了兴奋，
充满喜乐，
充满了喜乐，
并且充满对未来的一个盼望，
也都充满了对未来的盼望。
这边圣经讲说，
还有圣经讲到
第十二节说门徒中没有一个人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
在十二章里面讲到就是说他们没有人够胆去问耶稣是谁，因为他知道他们就是主，
就好像他们在吃饭大家彼此都心照不宣，知道是主但是在讲都不讲，
就是他们 在当中一起吃饭的时候，大家就心照不宣，大家都知道就是说同他们一起的就是主耶稣。
那是一股兴奋在那里，
是一股的兴奋在当中。
上一次的那个晚餐，
上一次的晚餐
所期待的是要被出卖，
是期待的就是一个被出卖，
要被捉拿，
被捉拿，
要被鞭打，
被鞭打，
甚至于要受死在十字架上，
甚至乎是受死在十字架上面。
这一次的这个早餐，
这一个今次的早餐
所期待的是未来的荣耀，
是期待未来的荣耀，
是未来基督教会的伟大，
是未来基督教会的伟大，
是未来一个永不止息的得胜，
是未来永不止息的一个荣耀。
所以上一次所看到的光景是黑暗的，
上次看到是一个黑暗的，
这一次的早餐所看到的未来是光明的，
今次看这个吃这个早餐看到的未来是光明的。
那这个是借着这个刚才他们在这个提比利亚海海边海上海岸的这个耶稣对他们的提醒，
这个就是在提比利亚海岸海边这个地方耶稣给他们的提醒。
然后到了十五节开始，
去到第十五节的地方，
十五节开始就不单是一个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一个呼召，
第十五章开始就不单止是一个跟随耶稣的一个的呼召，
反而是在一个神国的里面的侍奉的一个呼召，
这个是神国里面一个侍奉
的一个重新的呼召，
是一个重新的呼召。
那这边耶稣就对这个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耶稣就跟彼得讲话，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那耶稣问他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之前，一定有一个大前提，
在耶稣问彼得就是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在之前一定有一个大前提，
这个大前提就是说因为神先爱他，耶稣爱他，所以他问他你爱不爱我。
首先就是说耶稣爱彼得，跟着耶稣就是问彼得，彼得你爱不爱我。
我们做父母常常对小孩说，哎呀，你爱不爱我啊？
我们做父母有的时候就跟小孩讲就是说你爱不爱我啊？
但我们基本的原因是因为我相信，我们自己相信我们爱他嘛。
首先我们自己觉得就是说我相信我爱我的子女先。
那所以在这个地方呢，耶稣问了这个彼得三次，问他说你爱我吗？
在这里我看得到就是说主耶稣三次的问彼得就是说你爱我吗？
有人在这边呢就根据去研究那个希腊文的时候呢，说这个三次的爱里面用了两次不同的爱的那个字。
有些人呢就研究这个希腊文的时候，在这个三次的爱当中是用了两个不同的爱的字。
但不管这个在这个文法上面是怎么样去思想，
不管在文化上是怎样去思想，
我们都知道跟随耶稣的人你要爱耶稣，
我都知道就是说跟随耶稣的人一定要爱耶稣，
你服侍耶稣的人你要爱耶稣，
你服侍耶稣的人一定要爱耶稣。
那耶稣既然这个时候他要升天，
在这个时候耶稣既然要升天，
所以未来在地上的服侍，
所以未来在地上的服侍
就需要这些门徒共同来负担，
就需要这一班的门徒共同去负担。
所以神对我们内在里面的动机，神对我们的问题是你爱我吗？
所以神对我们内在的动机就是说，去问我们的心就是说究竟你爱我吗？
但耶稣不是只有这样问，他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但耶稣问的就是说，不是说你爱不爱我，是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
那读圣经的人就会问啊，
读圣经的人就会问，
哎，什么是这些？
究竟这个这些是什么呢？
这些是什么东西？
好，这些是什么呢？
比这个比哪些东西更深呢？
好，爱我比这些，即这些即系什么嘢嚟嘅咧？
有人猜呢，可能因为彼得以前在这个在门徒当中啊，曾经夸下曾经有一些自夸的话。
有啲人就去谂就系话，可能系彼得喺之前咧就曾经有一嗰啲好自夸嘅说话。
他自夸说，就算众人跌倒，我也永不跌倒。
彼得曾经自夸就是说，就算众人都跌倒的时候我不会跌倒。
所以也许问题是他问他能不能爱耶稣胜过在别人面前的那一个夸耀。
所以耶稣去问彼得的时候，就可能的意思就是说，哦，耶稣问彼得你爱我比你的自夸是更加深吗？
但是归根到底呢，其实最重要的还是问他你能不能爱耶稣胜过爱自己。
其实耶稣归根到底最终的问题就是说，问彼得，彼得你爱我比爱你爱自己更加深。
那这也是你我的挑战，
这个也是你和我的挑战。
我们能不能爱耶稣胜过爱自己？
我们能不能够爱耶稣胜过爱自己？
你当然要爱自己，
你当然要爱自己，
但你能不能更爱耶稣？
你能不能够更加爱耶稣？
然后彼得就很大胆地跟耶稣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
彼得就很大胆跟耶稣讲，就是说你知道我爱你。
那当我们在想的时候，我们就问我们自己，我们敢不敢跟耶稣讲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
我们跟耶稣讲的时候，我们够不够胆去讲，就是说耶稣，你知道我爱你。
当我们如果我们开口这样说的时候，
当我们开口这样去讲的时候，
可能在我们心中会有一些微小的声音发出来，
在我们的内心里面可能会有一个微小的声音发出来。
他说，你不是有的时候还执意要犯罪吗？
你是不是有的时候仍然在心里面执意去犯罪呢？
你不是有的时候在心里面还是执意要我行我素，不管圣经上的教训吗？
你是不是有的时候会觉得就是说我要我行我素，我不理圣经里面的教导呢？
你不是有的时候在心中还是会有一些犯罪的思念？
你有的时候在心里面是不是有些犯罪的思念？
甚至于有的时候你还放在行动上面，
甚至乎你有些犯罪的行为。
所以彼得的回答可能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多多少少感到有一点惭愧，
所以彼得的回答都令到我们多多少少都有这个内心的惭愧。
但弟兄姐妹，让我们用他的回答当作我们追求的目标。
但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用彼得那个的回答成为我这个追求的目标，
盼望我们能够越来越接近这个彼得所有的回答，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
盼望我们能够越来越接近彼得的回答，就是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
然后耶稣有用两个动作呢来表明对他的要求。
然后耶稣亦都用两个动作去对、表示他对彼得的一个要求。
耶稣说，你喂养我的小孩、小羊。
耶稣就叫彼得，你喂养我的小羊。
OK， 然后耶稣他也说呢，他说你牧养我的羊。
然后耶稣亦都用你牧养我的羊。
因为一下说喂养，一下说牧养。
啊，有第一次是讲喂养，第二次讲牧养。
那这个可能在层次上有不一样，一个牧养，一个喂养，还要喂他一样。
啊，这个喂养和牧养在层次上可能有点不同，
但意义上可能差不多，都是要他照顾耶稣的小羊。
但意义上都一样，就是说耶稣要求彼得就是说喂、去照顾这一班的羊群。
但你有没有注意，耶稣他没有跟彼得说哈。
啊，注意一下耶稣是怎样跟彼得讲。
他没有跟彼得说，哎，彼得你好好干啊。
吓，佢都冇同彼得讲，就系话，哦，彼得你好好咁去做啦。
我爱你，所以呢，你都干得好的话呢，我就把教会那个执行长的位置交给你。
啊，如果你好好嘅干，你做得好嘅话，我就将教会嘅职事咧俾咗你。
或者说，诶，彼得啊，你好好干。
或者系话，吓，彼得你好好俾心机去做。
你做得好的话，我就把五旬节那次的讲到那个机会能够交给你。
我就将呢个五旬节呢个咁嘅讲道咧交俾你。
彼得原来他所领受的那个呼召和他所领受的托付啊，
彼得所领受的那个托付呢，
不是一个任务，
并不是一个任务，
而是一个针对人的服侍，
而是一个针对人的一个服侍。
当然这边羊是指人了
哈，当然这个羊是指人了。
所以教会里面的服侍，
所以教会里面的服侍，
我们是需要运用各种不同的恩赐来彼此搭配完成。
我们需要是用各种不同的恩赐彼此搭配，
里面包括了很需要有很高行政能力的这个的这项的才干。
然后我们需要一些高的行政能力的才干。
我们也需要有很能够擅长维系并且建立人际关系的恩典的恩赐。
我们需要一些维持到人际关系一些恩赐的才能的。
不管你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侍奉，
不管你用不同的方法去服侍侍奉，
不管你的才干在哪里，
不管你的才干在哪里，
我们的出发点都是应该是对神的爱。
我们的出发点都是对神的爱，
对人的爱，
对人的爱，
以及对神所造的这个世界的爱，
也都是对神所造的世界的爱。
所以至少我们的方向，
最起码在一个方向方面
是针对人，
是针对人的，
而不是只是一个任务的达成而已，
并不是一个任务的完成。
所以耶稣说，你要照顾我的羊。
所以耶稣讲就是说你要照顾我的羊。
他讲到这个时候，
他讲到这个的时候，
耶稣在十八节就告诉他未来所可能会发生的事情。
去到第十八节的时候，耶稣就对彼得讲一些未来将来会发生在彼得身上的事。
原来耶稣预见彼得他将来的日子并不一定很好过。
耶稣预见得到就是说彼得将来的日子一点都不好过。
他说你年老的时候呢，你要伸出手来，别人把你束上，然后带你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
讲到彼得年老的时候，你伸出双手出来的时候，别人将你的手束在一起，带到你去一个你不想去的地方。
那这个并不是表示说他以后年纪大身体不好，所以有很多地方不能去。
这个并不是讲到就是说彼得年纪大的时候身体不好，有很多地方去不到。
因为这些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碰到，
这些都是我们每一个人老了都会遇到的。
但他这边提到说是我们可能会，他可能会因为福音的缘故，然后受到生活上面很多的拦阻。
这个是讲到彼得可能会因为福音的缘故在身体上受了很多的拦阻，
甚至于逼迫，
甚至乎是逼迫。
那但是到最后的时候，有这样的问题，耶稣还对他提醒他，对他呼召说， 你跟从我吧，第十九节。
但纵使有咁多嘅问题，但耶稣最后都同彼得讲就系话，你跟从我。
就算生活有这样子以后的这个这样的光景，耶稣还是大胆的对他提出了他当年所受到的呼召。
纵使彼得将来可能遇到喺生活当中有啲嘅难处，但耶稣依然大胆去呼召彼得，就系话跟从耶稣。
对，你来跟从我吧。
啊，彼得，你嚟跟从我。
上一次三年以前，也许是因为彼得他当时的冲动，他决心跟随主。
第一次三年之前的时候，彼得可能因为一个冲动而跟随主耶稣。
他回应了耶稣的呼召，当时。
当时彼得回应了耶稣对他的呼召。
但他还搞不清楚未来会有什么样的现象。
他搞不清楚就是说将来究竟会怎么发生什么事。
结果跟随了三年以后。
结果跟随了耶稣三年之后。
他的经历就我们刚才讲好像那个云霄飞车高高低低高高低低这样子。这样子经历。
彼得在三年当中的经历就是高高低低高高低低。
那今天呢三年以后彼得长了三岁。
好，今天了来到三年之后。彼得老咗三岁，
人生的经历又比以前长进很多。
人生的经历都比佢三年之前长进咗好多。
那耶稣在这个时候又重申上一次对他的呼召。
耶稣在当中亦都系重新去对彼得嘅一个呼召，
盼望他彼得能够用很坚定的态度来跟随他。
希望彼得能够有一个好坚定嘅态度去跟随主耶稣，
重新上路，作为一个得人如得鱼的门徒，
重新成为一个得人如得鱼嘅人。
那如果你注意看圣经后来的彼得的他的经历。
但是你留心去看下圣经对彼得将来后面那个经历的时候，
他的表现也实在是令人感到很兴奋。
他彼得那个的表现也是令到人很兴奋。
从使徒行传开始就讲到彼得呢，他的讲道大有能力。
在使徒行传当中就看到彼得的讲道是大有能力的，
一次讲到三千人，一次讲到五千人信主。
一次的讲道就有三千人信主，一次的讲道就有五千人的信主。
然后他带领着当时耶路撒冷教会也采取他也能够表现出他领导的才干。
当时彼得带领耶路撒冷的教会也都表现出彼得那个领导的才干。
然后彼得在使徒行传里面也表现出他有神迹的恩赐。
在使徒行传当中也都讲到彼得有这个神迹的恩赐。
他甚至于能够医病。
他甚至能够医病。
然后彼得也是在初代教会里面第一个看到那个哥尼流的异象。
彼得也都在初期教会当中第一个看得到哥尼流这个异象。
这个异象很重要。
这个异象很重要。
因为在这个异象之前的时候，基督教的信仰，耶稣的这个信仰呢，只是局限在于这些犹太人当中。
因为这个异象很重要，因为在这个异象之前，整个基督教的信仰也都只是围绕着在犹太人当中。
但是当他看到这个异象的时候，他所提供给教会的是一个新的一个侍奉的方向。
在彼得当他看完这个哥尼流这个异象之后，他看到教会有一个新的方向。
就从此以后呢，教会不单只是局限在犹太人当中，同时也是所谓当时的非犹太人，所谓的外邦人。
当时看到的就是说这个 教会的发展 不单止只是局限在犹太人当中，也都去到一些非犹太人，也是当时所讲的外邦人当中。
然后甚至于到最后的在新约圣经里面，我们还有彼得前书、彼得后书都是他所写的。
再看得到就是说往后的看得到我们新约当中有彼得的前书、彼得的后书，都是彼得的一个写作的结果。
所以彼得因此呢，他的灵命重新得到恢复。
因此我看到就是彼得是个灵命得到重新的恢复，
他重新被提醒回到他当时他最早的时候领受耶稣基督呼召的跟随耶稣的 这个经历。
彼得重新去看到最初他去跟随耶稣的经历。
那你我今天的我们光景如何？
你我们今天的光景如何呢？
我们是不是好像彼得现 在正在这个提比利亚海上面打鱼一样？
我们是不是好像彼得现在在提比利亚海那里打鱼一样？
也许我们软弱无力，
我们觉得我们软弱无力。
也许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困难重重，
我们看得到我们生活当中困难重重。
或者我们发现原来我们自己的行为，我们自己对主的关系与主的亲近的程度都慢慢的受到亏损。
或者我们看得到我们在灵命当中我们和神的关系也都是慢慢的亏损。
那如果我们是这样的话，
如果我们是这样的话，
也许我们要学习彼得一样，
或者我们要学好像彼得一样，
重新回到我们当年信主领受基督呼召的那个时刻。
或者我们要重新去想一想，就是好像彼得去重新回去到当时神呼召他灵命开始的时候。
你以前是怎么信主的？
你以前是怎么去信主的？
你不是那个时候你觉得人生没有盼望？
你当时是不是觉得人生是无盼望？
后来信耶稣了，
后来信主耶稣，
发现原来在基督里面有平安，
发现到在基督里面有平安，
相信耶稣有永生，
相信耶稣有永生，
而且你的罪得到赦免，
你的罪得到赦免。
基督对我们的呼召是全人的，
基督对我们的呼召是全人的，
不单是要求我们回到我们当时作为耶稣基督门徒的这个最初的呼召，
不单止叫我们去回想到当初我们 成为基督徒的神对我们的呼召，
并且进一步问我们你爱我吗，
并且我进一步去问，就是说你究竟你爱我吗，
要我们服侍基督从爱心发出，
要我们服侍基督由爱心发出，
要我们有爱神，
要我们爱神，
爱教会，
爱教会，
并且爱世人的心，
爱世人的心。
然后耶稣也提醒彼得，同时也提醒我们，
饭后耶稣去提醒彼得，同时都是提醒我们，
一个蒙召的生命并不一定都是好像十全十美的光明，
一个蒙召的生命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生命，
好像彼得到年老的时候所会遇见的那些苦事一样，
好像彼得年老的时候会遇到这个苦难，
但是至少当我们跟随耶稣的时候，我们确保我们在神国里面的贡献和我们在神国里面的意义，
但我们至少可以认清楚，就是说我们在跟随神的时候，在神国度里面的贡献和意义，
所以道路也许不是我们想象那么光明，
或者道路并不是我们所希望想象得到那么光明，
但是我们宁愿相信在神国里面所有的投资都有它的价值，
我们宁愿相信，就是说在神国度里面所有的投资都是有价值的。
你知道每一年的这个感恩节的时候，
在每一年的感恩节的时候，
我们家有一个好像家里的传统，
我们屋企里面都有一个家里面的传统，
感恩节那天放假，对不对，
感恩节大家知道放假了，
我们到教会来有感恩节特别聚会，
我们回到教会有感恩节特别的聚会，
通常回家以后，
通常回到家之后，
我们就会把我们家的那个车库里面那个圣诞树搬出来，
那我们就将我们在车房里面那个圣诞树拿出来了，
我们家圣诞树是假的 OK， 是那个塑胶做的，
这个圣诞树是假的，是塑胶的，
所以每一年的那一天呢，我们就把它搬到我们的客厅，
每一年呢，我就在就将这个圣诞树就搬到这个客厅当中，
然后我的小孩和我们就会把它装起来，
跟住呢就一家人同细路仔一齐就将我呢个圣诞树整出嚟。
那装那个圣诞树其实很简单哈。
装呢个圣诞树其实好简单。
这个就是反正非常容易，一下就把它装好了。
反正好容易就将佢搞掂啦。
但是呢，困难的是那个装那个圣诞树的那个灯。
但系最难嘅其实就系话，搞个圣诞树嗰度嗰个灯。
我不晓得为什么每一年要把那圣诞灯拿出来的时候。
都唔知点搞咧，就系话，即系每一年嗰啲灯咧就攞出嚟嘅时候，
那个灯、那个电线永远是这样卷在一起的，这样子，你没办法弄出个头绪。
所以灯和电线咧就搞埋一大堆嘅。
所以我们一定要三个人一起，
咁一定要三个人搞一齐。
两个小孩叫我们要把那个灯一个一个把它全部扯开，然后拉拉拉拉拉拉拉拉，因为我家里没那么大，还拉拉拉这样拉拉拉拉这样。
嗱，两个人拎住之后，跟住另外第三个人咧就将佢翘咁啊，围住间屋系咁整。
拉到最后那个插头的时候。
翻到最后找回一个源头
OK， 我们才可以把它这个树呢、这个、把这个灯把它绕在这个树上，
跟着请食晒之后，跟着就可以围住那棵树了，将这件事
你一定要追到那个电线的那个源头的时候，
你一定要找得到那个电线的源头的，
你可以 才可以把所有的结把它打开，
然后才可以将当中的结呢完全打开，
然后这个时候才是发光的时候，
这个时候才是发光的时候，
解决以后就可以重新开始，
解决了之后就可以重新开始，
所以我盼望也许我们今天回家以后，
或者我们盼望就是我们今天回到家之后，
重新思想一下你过去这么多年你信主的经历，
重新去想回过去这么多年信主的经验，
你当年得救的时候，
你当年得救的时候，
你当年第一次接受耶稣的时候，
你当年第一次认识耶稣的时候，
是怎么一回事，
是怎样一回事呢，
盼望这个经验能够帮助你重新点燃那个爱神的心，
盼望这个经验能够重燃你对神的爱心，
然后你问你自己，
然后你问你自己，
你是不是爱主，
你是不是爱主呢，
这边耶稣自己问彼得说你爱我吗，
在这里耶稣问彼得你爱我吗，
那我们今天直接用圣经上的话继续回想在我们脑中，
我们今天也用圣经的话语去问，去在我们的脑里面，
耶稣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耶稣问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我们的生命愿不愿意为主所使用，
我们的生命愿不愿为主所使用呢，
也许面前是艰难，
或者是前面是艰难的，
我 我在前一段时间呢，我收到一个做宣教士的朋友，他的写信，他写 email。
前一排咧收咗一个宣教士嘅朋友嘅 email。
那我今天跟早上祷告会就跟大家有分享。
啊，今天早祷会嘅时候就同大家分享过。
我这个朋友他在巴西做宣教士。
个朋友喺巴西做宣教士。
他做了两任，两期八年，每一期四年。
系做咗两期，每一期系四年，咁总共就系八年咯。
现在第三期是第一年，所以他一共九年。
啊，今次已经系进入第三次啦，所以而家系第九年。
那他花了过去这么多年呢，在巴西学讲这个葡萄牙文。
花了九年的时间在巴西里面学习这个葡萄牙文。
但除那这一期呢四年，所以已经去了一年，还有三年。
啊，这一次是第三期的第四年里面的第一年。
然后呢
有三年。
他所服侍的是宣道会。
他所服侍的机构就是宣道会。
但突然最近呢他有一封信出来。
突然间他在最近呢就有一封信出来。
他跟我们讲说这个宣道会呢在未来这三年当中呢要完全撤出巴西。
讲到就是说他所差派的 宣道会这个机构呢在未来的三年呢就会完全撤出这个巴西。
那宣教机构撤出来一个国家其实也不是什么坏事。
其实宣教机构撤出某个国家其实也不是一件坏事。
因为撤出来以后当地的教会反而能够更加的独立更加的茁壮。
因为很多时候这个宣教机构撤出之后呢当地的教会是更加能够是可以是自己成长。
但他撤出来的理由呢实在是让人觉得很难过。
但今次宣道会嗰个嘅撤出咧，嗰个理由咧，实在令到大家好难过。
然后第一个原因呢，是因为他们的奉献呢大大的减少。
因为佢第一个就系因为佢哋嘅奉献系大大嘅减少。
不是他们自己，是整体的这个差会的这个所收到的这个长期宣教的奉献减少。
唔系单单佢哋自己，系整个差传机构咧，佢哋所整体收到嘅奉献系减少。
所以他们必须要做一些调整。
因此呢他们必须要做这个调整。
另外一个是因为经济上的问题，那个美金的价值，美金不断的贬值啊，所以同样的价值的美金在外国呢他们需要更多的美金才能够支持一个宣教士。
第二个是经济的问题，因为美元的贬值呢令到同样的美金去换到这个巴西的币值的时候，其实那个币值是少了，购买能力低了。
那我就想到我这个朋友。
咁我们就想到这个朋友。
花了九年时间在巴西学了葡萄牙文。
花了九年的时间在巴西学了这个葡萄牙文。
那今天他要离开巴西的话。
今天如果他要离开巴西的话。
他年龄跟我差不多。
他的年纪跟我差不多。
那他已经把他自己很多的 一生当中的这九年的时间来奉献在这个地方学习这个语言。
他在一生当中用了九年的时间奉献在这个地方。
他以后做什么呢？
他跟着下来做什么呢？
我全世界讲葡萄牙话国家我所知道的主要有三个大国。
在讲葡萄牙的国家其实只有三个。
巴西不能去。
巴西不能够去。
那葡萄牙可能生活水平比巴西还贵，所以
葡萄牙本身这个国家的生活水平可能比巴西还要高。
所以另外一个国家就是非洲的安哥拉。
第三个就是非洲的安哥拉。
所以他可能如果能够继续调整施工的话也许要到非洲去。
他可能如果要继续调整这个事工可能就要去到非洲安哥拉，
或者他就要重新开始他的人生的方向，重新用别的语言来服侍，
或者他要重新去调教他的人生的方向，或者是学习新的语言。
所以基督徒你侍奉主你跟随主 你不一定那么像我们想象的那么样的那样一帆风顺光明。
基督徒我们知道就是说我们服侍主的时候我们不是好像想象当中我们是一帆风顺，
但是他仍然蛮有信心的，笃定的，他相信神会继续的带领。
但是他仍然是很有信心去认定就是说神会有一个供应和带领。
因为在他心里他知道他爱神。
因为他在信里面知道他就是说他知道他爱神。
他爱耶稣。
他爱耶稣。
然后他也知道。
认得他也知道。
因为他知道他在神面前的侍奉。
因为他在神面前的侍奉。
是由他自己的价值。
是有他本身的价值的。
所以重点并不在于说这条道路是不是那么样的光明那么样的舒畅。
所以重点并不是这个道路是不是那么光明那么顺畅。
而是这条道路是不是神所为他预备的道路。
而是这条道路究竟是不是神所为他所预备的。
那这不单是侍奉。
这个不单只是侍奉。
也是在你开店你做生意 你在公司打工等等每一个人都是一样。
就算是应用在每一个人的身上，无论你自己做生意或者打工或者都是一样。
所以让我们这个星期在神面前有一点反省的时间，
让我们在这个星期在神面前有这个反省，
回到你得救的那个经验，
回到你去得救的那个经验，
重新调整你的生活上面的优先次序，
重新去调教你在生活当中的优先的次序。
我们来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主，我们看到彼得他的生平，有的时候让我们也觉得很震惊，因为生平的起伏太大的时候，让我们也觉得喘不过气来。主，也许我们的所面临的日子也有类似的环境，如果是这样，主，我们求你加添力量，我们更求你让我们能够时常的回到我们当初得救的经验，让我们永远不离开你对我们的呼召。主，我们仰望你，我们也感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